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期嘉宾，我们家有股民的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您好。
大家好。
菲利普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最近我们一直在为大家解读菲利普·费雪的《如何选择成长股》这本书哈，
嗯，
很兴奋，
对，
已经到尾声的部分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越到后边精华的内容可能越多。
我们很多投资者可能会买这本书看，
嗯，
但是我建议各位在看的时候一定要听我们的声音，要不然你真会看不懂。
嗯，因为这个按照这个书上原始的章节的分布，还有一些主要内容的设置来看，有一些内容恐怕还是有所出入的。
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把最有利各位朋友的东西摘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吧。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哈。今天其实主要在书中对应的应该是第十章，真正谈到了如何找到成长股。
嗯，
我觉得这句话当中可能更重要的是找到。
现在目前为止刚进入这本书的高潮期，
这个找到其实现在来看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了。
对，
如果想去找成长股，先要看什么东西呢？
首先看第一点，我们在找成长股的先提条件是我们要找到一家具有竞争壁垒的上市公司。
竞争壁垒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竞争壁垒什么意思呢？就是成本比同行业更低，
嗯，
利润比同行业更高。这种公司不只依靠技术开发和规模经济这两个层面，而且要依靠声誉。这种公司实际上并不少，在很多细分行业都有其竞争壁垒的公司。之前我记得我们讲过一节课，讲过一个语音识别的竞争壁垒的公司，
科大讯飞。
对，那个公司叫科大讯飞。
嗯，
我们也讲过，我们沈阳有一家竞争壁垒的公司，机器人。
嗯，
它在智能这块也有一定的竞争壁垒。
嗯，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这种竞争壁垒的公司，例如腾讯、阿里。
这还真的是谁都知道。
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嗯，
而且它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出现。
是。
那么这种竞争壁垒就是所说的天然壁垒。竞争壁垒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规模出现的天然壁垒，第二种叫做声誉出现的后天壁垒。天然壁垒是类似于像 B2C 的企业，
嗯，
阿里、腾讯、百度这种都属于天然壁垒，嗯，腾讯的微信就是天然壁垒。
怎么讲呢？
所说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交端微信是独一无二的，
嗯，
也就是说它出现过无数的竞争对手。
对，
我们之前记得我们大家说过子弹短信，阿里也推过钉钉，出现过无数的类似于微信的一个竞争对手，
但似乎都没有把微信打垮，啊，
对，可是这个对手到后来会让微信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竞争壁垒呢？我给各位一个专业的数据啊，
嗯，
用专业人士五个人开发微信需要的时间是两个半月。
那不难呀。
对，实际上并不难。微信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个规模？它第一个规模是建立在声誉的基础上，第二个规模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什么叫做建立在商誉的基础上？微信是腾讯开发的，
嗯，
那么腾讯前面有 QQ 积攒的基础，腾讯在从 QQ 转到微信的时候，腾讯的 QQ 已经出现 3.4 亿的用户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的 PC 端，腾讯的 QQ 是独一无二的。
嗯，
所以当他退出微信的时候，直接转到了移动端，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点，它的规模经济。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声誉。为什么说它的声誉很重要呢？我们在微信上主观上看不到任何的广告，对吧？
对呀、啊，这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理念。
对，
嗯、
纯净化的界面
是，
而且微信的界面一直很简单，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然后微信有很强大的一个社交的功能。那么微信的社交功能到底是主动的社交功能还是被动的社交功能呢？实际上它是被动的社交功能。人多了自然会出现社交意愿，所以说朋友圈不是微信让你发的，是你自己想发的。
对，给我的朋友看哈。
对呀、啊，那是为了你自己显示自己。
嗯，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竞争壁垒。当简单的东西在大公司的集团化和章誉的模式下会产生一个竞争壁垒。
嗯，
第二种类似的竞争壁垒就跟微信类似的，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的竞争壁垒实际上也很简单，它来自于它的这个淘宝。我们不能否认一点，阿里现在做到这样的话，阿里的第一基石是淘宝。
嗯，
对吧？如果没有淘宝，也没有阿里其他的基石。不管是我们的蚂蚁金服，还是我们的支付宝，还是等等，它是建立在这个淘宝的基础上的。
嗯，
所以说这种模式总体来说是跟这个微信类似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大公司做商议，然后去推广。
嗯，
那么在我们 A 股之中也会有这样的公司，那我们应该找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简单例子啊。现在目前为止在我们身边发生了第三个风口，这个风口叫抖音。你会发现我们的社交出现了另外一种模式、
嗯、
这个模式叫短视频。
是、嗯、
然后我们会发现了另外一个现在目前为止很牛的一个科技公司叫字节跳动。
对，
可是这些公司在不在 A 股上市？不在 A 股上市。
嗯，
这些公司跟 A 股有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有。现在目前为止在支付宝和腾讯的界面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落地，把越来越多的项目挂到它身上。例如现在目前为止在腾讯上可以出现腾讯寻诊挂号的平台
啊，有这个社保查询平台。
哎，这只是刚刚开始。
哦，
我们现在也能交电费，那么是不是会越来越多的东西会挂在上面？
那就是说以后这些东西也不简单是社交的功能了。
对，就是成为你必不可少的东西、
嗯、
你可以不社交，但这些东西必须要存在。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一定会使用它。
对，那么我们应该找什么公司呢？比如说我是某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腾讯找到我去联手做腾讯寻影，或者联手做社保，那么是不是说明我在我这个行业之中是好使的？
嗯，对，可以这么理
解。我在我这个行业之中是有竞争壁垒的。
嗯，
所以腾讯这个竞争壁垒更大的企业
才会
找到
我。嗯，
如果我不行，他直接就吃掉我了，那么他自己干就完了。
嗯，
是因为他吃不掉我，我有不可代替的技术，这就是我的竞争壁垒，这就是我跟大公司可以携手掰手腕的原因。
嗯，
所以说我们第一点，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学会抱大腿。抱谁的大腿呢？不管是 5G 还是人工智能，还是我们的现在目前为止的 B2B， 就是互联网的工业端，
嗯，
实际上你抱的应该是 BAT 的大腿，特别是腾讯和阿里的大腿。
嗯，
因为他们有体量，有资金，有优势，然后有数据，可以做到很多的研发优势。
嗯，
那么如果你这个公司 A 股的上市公司有壁垒，他是不是才跟你做战略合作？
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找的是这种公司，特别像腾讯在生活端，就是老百姓的民生端，阿里在金融端的发力，这是很明显的。当然在这个微信上也能实现，但是微信实现的更多是转账的功能，但是其他的功能上在这个阿里身上可以实现的。
嗯，
但是在生活端你会发现微信在你的生活端你的应用面上越来越广，
对，渗透的越来越多。
对，所以说它两个渗透点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如果你想找生活端相关的公司，比如说你想找医疗，比如说你想找衣食住行的这方面的公司，那你应该去寻找跟微信做合作的公司。
嗯，
如果你想找金融的合作的公司，或者你想找比如说我去旅游的这方面的，那么我应该去找阿里的合作的公司。
嗯，
能跟人家抱大腿或者能被抱住大腿的公司绝对是好公司。
所以说到这儿，我感觉对于竞争壁垒的理解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我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哈，
对，
我不可取代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可能就是我的竞争壁垒的所在。
你这句话总结的非常精辟，就是当我出现不可代替因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规模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我的不可代替因素。
嗯，
这个时候会出现有规模的公司来主动找我合作，这就是我的竞争壁垒。
嗯，
而因为我的竞争壁垒同时搭上了一个大公司，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公司就叫成长性的公司。
哦，我觉得今天这课特别的有用，可以在时下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教会大家怎么去选公司。
对，
现在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选来选去会选择一些可能股票突然涨势不错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业绩的股票。
对，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是有竞争壁垒的。
嗯，
例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科大讯飞啊。
嗯嗯嗯，
科大讯飞是很明显的小市值大公司，为什么呢？它在语音识别上就是跟很多巨头实现了合作，那么这就是我的竞争壁垒。反过来一样，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现在目前为止你可能看起来业绩一般，那是因为它在持续做研发。如果一个业绩很一般的公司，你也看不着什么亮点，但是你会发现它跟所说这些大公司的合作很深， 而且是协议式的合作，我们俩之间是携手合作，那么这种公司就是我所说的竞争壁垒的公司，它符合成长的要素。
这个竞争壁垒会不会存在初期啊、成长期啊、盛年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呢？
竞争壁垒会存在成长期和盛年，
嗯，
不存在初期。
哦，
因为初期没有壁垒，就是你想把壁垒砌起来的同时，你必须要经过3到5年的时间。所说这个壁垒的衰退区是什么时候呢？衰退区是当某一行业发生大规模变更的时候才会出现衰退区，否则很难。当一个公司出现竞争壁垒的时候，从它竞争壁垒出现到它的进入衰退区，正常说是18年。
嗯，
18年足够你怎么投都够了。目前为止，我们 A 股之中现在很火的板块，比如说5G，
嗯，
比如说人工智能，
嗯，
然后比如说语音识别这些，我们很多很火的板块，
远不到18年哈。
包括边缘计算啊，
嗯，
实际上这些竞争壁垒在2018年刚刚开始出现一批公司，
嗯，
存在竞争壁垒。
嗯，
现在目前为止5G的竞争壁垒还没存在。人工智能的竞争壁垒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立起来，比如说元器件上，比如说下游的这个软件上，那么现在竞争壁垒已经开始出现了。
嗯，
而这些公司之中，实际上很多公司现在你去看，它并不在人工智能板块里面，但是它实际上它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壁垒。
嗯，
而你去看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很火的，比如说很多人工智能的很牛的公司，比如说第四时代，比如说这个商汤，实际上是跟这些你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公司有深度合作的。
嗯，
那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公司的规模优势会找到小公司的竞争壁垒，而形成协同作用。我们需要是找到这种小公司的竞争壁垒，当它跟大公司产生协同作用的时候，这个公司就是成长股。
嗯，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了哈，怎样去找到这个成长股，希望大家能够活学活用，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挑选到成长股的一只股票。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们下期见。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加油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加油股民公众微信账号。